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陶丽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虽然跟着母亲过了6年，可是陶丽一直没有得到母爱，原因是她长得没有妹妹漂亮。陶丽和妹妹曾经在孤儿院待过7年，那7年唯一的收获就是听到了福音。从此陶丽的心不再孤单，她认定上帝是她永在的父。这个信心使得她在后来的苦难环境当中依然坚强。陶丽读高中的那3年是在一位大夫家过的，这家人待她很好，还帮助陶丽跟她父亲团圆。可惜后来陶丽发现父亲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和她在神面前的心智差距很大，所以就一个人回加州另创前途。上回我们说到，陶丽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抉择，上帝借由一位新几内亚的宣教士见证呼召他现身传道，并且启示他传道的工厂就是新几内亚。陶丽犹豫了，尽管多次地向神许过宏愿，愿意一生为主而活，可是真正面对呼召却有许多难以割舍的。陶丽将如何摆平心中的矛盾呢？这天晚上参加聚会的年轻人不少，这回讲员换了另外一位宣教士，这位宣教士还拥有博士的头衔呢。陶丽坐在人群当中，心中早就拟好了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
天父，你知道的，不是我不愿意听你的，当宣教士的确荣耀无比，可以为您到任何地方也是应该的。可是我还有个爸爸，我答应他不久就要回去陪他，他很寂寞，除了我他再也没有别的孩子可以照顾他了。不管他过去犯过多大的错，我相信您都会赦免他的，当然我也原谅了他，他总是我的亲生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爱我的亲人。
同样的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讲员到底讲了些什么，陶丽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只知道他的情绪跟白天一样起起伏伏，等他真正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想专心听讲的时候，讲员的信息已经接近尾声了。
刚才对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其实主要的只有一句，年轻人，要早日确定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确定了就勇往直前，不要犹疑，因为错过了机会你会终身感到遗憾，这种遗憾是任何代价都补不回来的。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姐妹，就曾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当时上帝很清楚地呼召她，要她献身传道，她拒绝了，因为她离不开父亲，结果从此失去了平安喜乐。好，我就讲到这儿。各位，不妨在神面前好好想一想，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愿神光照你的心。谢谢各位。
陶丽坐在位子上愣了好久，心想奇怪， 蒋元末了说的那个年轻的姐妹，怎么跟自己目前的境遇一模一样？蒋元该不会就是对她说的吧？不可能，没有人晓得她心中的秘密，只有神知道。想着想着，桃李不由得激动地哭了，因为上帝又给了她清楚的答案。聚会的人群早就散了，此刻教堂静悄悄的，桃李独自坐在靠近讲台的座位上沉思。刚才他和几位年轻人都跪在台前流泪，向神许愿，爱神所爱，忧神所忧。现在会场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留下来唯一的目的是想寻求第二步该怎么跨出去。第一步他已经迈出了，他已经全然地顺服接受上帝的呼召，当一个宣教士。宣教的工厂他也知道了，目前要肯定的是第二步，他该怎么自我装备，去读神学院，到底是哪个学校呢？他忘不了刚才奔向台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新几内亚宣教士达兰师母拥抱着他，陪着他一起流泪祷告的温暖。心想，奇怪，到前面去祷告的人那么多，为什么达兰师母只拥抱他呢？这一天，陶丽下班回到汽车旅馆，就接到服务生留给她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告诉她，教堂有人找她，盼望她尽快赶过去。
是你，戴伯勒师母。
你大概忘了上次我是怎么要求你们的。我说叫我达兰好了，这样听起来我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很多年日可以为主做一些事情。
可是您本来就很年轻啊。
是吗？谢谢，我听了很高兴。来来来来，坐下来，咱们来谈谈。你叫陶丽。
嗯。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怎么我会突然来找你呢？
嗯，我以为是牧师。
是我向牧师打听你，听说你是艺术家，这是上好的恩赐哦，感谢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
是这样的，我很想请你啊，帮我做件事情，帮我画一张特别的画。
说着，达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那张纸又破又旧，几乎一打开就散了。
这是一位新几内亚的青年画的，他就跟戴伯勒牧师关在一个牢房，他亲眼看到我丈夫病死埋葬，他跟你一样也有画画的恩赐，你瞧这画画得真好。戴伯勒牧师在天国也该满足了，在那么苦的牢房里还为主结出了一个这么出色的果子。
陶丽满怀敬畏地注视着眼前这张铅笔画，的确画工很高明，看得出画得很匆忙。一堆黄土，土堆上立了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头写着雀尔斯·戴伯勒。这张下边空白的地方又有几个字儿，神拣选最好的。陶丽下意识地看了达兰，这时候达兰满脸的热泪。
对不起，我只是很想念他。
我了解，您的意思是要我画另外一张对吧？
嗯，可以吗？请您尽量照原状画。
嗯，我尽力而为。
谢谢谢谢，这样我就可以带回去了。我是说带到新几内亚去，我盼望能够找到他的墓。那年轻人说他的墓就在猪圈旁， 不过要是真的找不到也无所谓了，反正埋在那儿也只是他地上的帐篷，真正的他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
一切尽在不言中，陶丽忍不住伸手握住达兰师母的手，两个人就这样含泪微笑着对望着，真挚的友情也因此展开了。陶丽和达兰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